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3日星期六，法蒂玛圣母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第109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教宗在文告中呼吁遏制战争，让迁徙成为自由选择。教宗叮嘱国际民爱会陪伴地方教会在牧灵工作中实践爱德。5月9日晚间，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马切拉塔为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和其友人徐光启的雕像安置举行揭幕和降服礼。帕罗林书记指出，东西方两位伟人的相遇激发出新的社会友谊，在彼此的尊重中走进对方文化，把耶稣所赐予的平安带给了华夏儿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每个人应当善尽各自的职责，一同努力促使迁徙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选择。这是教宗方济各在第109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中的期勉。本届移民与难民日的主题是自由选择迁徙或留下。教宗深知当今移民潮现象的复杂性，邀请整个国际社会同心协力，确保在参与公共福祉方面人人平等，尊重基本人权，以及每个人都能得到整体发展。唯有携手同行，我们才能走得远，走到我们旅途的共同目的地。教宗首先欲请保障一个尚未立法却至关重要的权利，即不迁徙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故乡和谐却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上的资源并非源源不绝，经济较贫困的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各国之间分享的能力。今天在非常多的情况下，迁徙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如同纳扎勒圣家逃往埃及那样，冲突、天灾以及无法在故乡过有尊严、欣欣向荣的日子，这一切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离乡背井。同样的，先祖雅各伯也因严重饥荒而携家带眷逃难。教宗指出，今时今日移民因贫困、恐惧和绝望而出逃，迫害、战争、气候现象和悲惨生活是当今移民潮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为了铲除这些祸根，我们必须自问，哪些是当做之事，哪些是该停止的作为，而且不遗余力地遏制军备竞赛、经济殖民现象、对他人资源的掠夺以及对我们共同家园的破坏。教宗欲请出发国及其执政者负起责任，政策的执行应当良好、透明、廉洁、高瞻远瞩，且为所有的人服务，特别是为弱小者服务。同时，教宗也呼吁出发国不要让本国的天然和人力资源被抢夺，阻止那些图谋少数人利益的外来干预。 在选择离开家乡以前，当事人应当得到充分的信息，经过深思熟虑，如此才能确保这个选择是自由的，从而避免许多男女和孩童陷入危机四伏的幻灭，或者被肆无忌惮的人口贩子所害。教宗表示，在每个移民身上，我们不仅看到困境中的弟兄姊妹，更发现基督亲自敲我们的门。教宗引用马窦福音第25章，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秉持这份意识，我们蒙召极其尊重每一个移民的尊严，更好地陪伴并管理移民潮，搭建桥梁而非筑起高墙，扩大安全且正规的移民渠道。教宗祝愿每一个人在自己出生的国家或是在其他地方为建设未来贡献心力，在当前的同道偕行旅途中，教会团体应当始终准备好接纳、保护、促进并使每一个人融入其中，不让任何一个人被排除在外。这份文告的结尾是一篇祈祷词，教宗祈求全能的天主父祝佑我们恩宠满溢，勤奋不倦地促进正义、团结与和平，以确保所有天主的儿女都拥有选择迁徙或留下的自由。国际明爱会5月11日至16日在罗马召开全体大会，教宗方济各于11日在梵蒂冈克雷蒙厅接见约400位与会者时，多次引用圣保禄的话，保禄宗徒所说的千真万确，奉天主之名所做的善事是我们好的一部分，它既不会被删去也不会丢失。教宗在交给在场人士的讲稿中邀请大家省思一个事实，即在爱德中我们不仅明白我们生命的重要性，也要明白他人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教宗提到圣保禄关于爱德的论述，强调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德，一切努力一切善行都不是圆满的。保禄宗徒明确指出，没有爱，每个行动都空无内容，只有外在形式但没有实际性，尽管是最非凡的行动，最英勇的付出，甚至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分送给饥饿者，若没有爱，这些都毫无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爱德也是报答天主的一种崇高形式。教宗指出，国际明爱会与其他在社会领域工作的机构的区别在于他的教会使命，在教会内他的任务是辅助和支持主教在牧灵工作中实践爱德，与圣座共荣，以及与教会的训导协调一致。接着教宗提醒道，爱打开我们的眼界，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道路中遇到的陌生人身上认出弟兄姊妹的面孔，他有名字，有故事，有悲惨之处，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近人的贫困向我们提出质问，使我们感到不安，激励我们承担起责任感的挑战。教宗邀请国际明爱会成员在差异中合一，成为真正的传教使徒。明爱会工作者蒙召在世界上为这份爱做见证，你们要做传教使徒，要跟随基督，我叮嘱你们合一，你们的联盟有许多不同身份的人组成，你们要将差异视为一种财富，将多样性视为一种资源。最后教宗说， 你们蒙召陪伴当地教会，在牧灵工作中落实爱德。你们要培育平信徒，使他们能将教会的讯息带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实际的挑战是，众平信徒应当提高意识，品格成熟，因为他们的临在触及所有与贫困者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在社会正义方面，他们能自由发挥创意，表现出教会的慈母心肠和殷切关怀，致力于改变不公正社会结构的艰巨任务，并推动人类的幸福生活。在中华大地传福音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和其挚友，最杰出的皈依公教者徐光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束闪烁之光，一个爱的中心，一个赋予民众活力的教牧，因为他们生活在与天主的共荣中。现今我们的生活也该是如此，谨记真正的平安来自于天主，也就是与他合而为一，懂得宽恕包括仇人在内的所有人。这是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5月9日晚间为利玛窦和徐光启两尊雕像主持揭幕礼前在弥撒讲道中所讲的一番话。利玛窦和徐光启的雕像被安置在意大利马切拉塔圣若望主教座堂的正面圣像龛内，雕像是天主教中国北京和上海的教友团体赠送给利玛窦故乡的礼物。帕洛林书记讲道，尽管两人属于遥远而截然不同的文化，但在友谊中相遇并激发了社会友谊。他们不是假装平等，而是在彼此尊重中走进对方的文化。他们共同面临着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挑战，这挑战是怀着对中华伟大文化的深深敬意，与华夏儿女分享福音的极珍贵礼物。这是上主提供给所有渴望救恩的人的智慧之路。接着书记解释道，这是天主的平安之恩，通过圣子赐予我们罪恶的赦免，这意味着与他合而为一，懂得宽恕包括仇人在内的所有人。这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给予的，因为世俗的和平往往是武力的结果。帕罗林提醒道，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说的，世俗的和平尽早会结束，之后你又不得不寻找另一个，而这和平往往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和对他人的剥削之上。耶稣所赐的平安与世俗所能给的则全然不同。耶稣的平安使你摆脱孤立，让你行动起来，并带领你走向他人。就如同利玛窦神父在中华大地实行的使命一样，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于揭幕礼当天下午6点左右抵达马奇拉塔，并受到马切拉塔教区主教、市长和马尔凯大区政府主席的热情迎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为大家介绍出生于1605年的罗马乐派的代表作曲家 Giacomo Carissimi， 贾科摩·卡里西米。他是最早用清唱剧的形式来创作的几位大师之一，有人形容他是又高又瘦，非常的节俭，对待他人彬彬有礼，有一点多愁善感。卡里西米将蒙特维尔蒂在歌剧上的创新用于清唱剧。卡里西米出生在罗马东南部山区的马利诺山村，关于他的童年跟青年时期我们一无所知，但是18岁的时候他进入了蒂沃里教堂的唱诗班，此后不久他就在这个教堂担任管风琴师。1628年他来到亚西西担任圣鲁菲诺教堂的音乐指导。在他24岁的那一年，卡里西米来到了罗马的耶稣会院学校学习。1637年他在罗马的圣阿波里奈尔教堂获得了神职和音乐的职位，同时他也兼任了日耳曼学校合唱的指挥。此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都定居在罗马，他甚至于拒绝了威尼斯圣马尔可大教堂的聘请。卡里西米是一位著名的教师，他的学生包括了 Alessandro Scarlatti 和 Marc Antoni Charpentier， 一些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音乐著作家用尽了最高的赞词来歌颂他的成就。19世纪的人则认为他是17世纪的亨德尔。在今天看来，Giacomo Carissimi 在教堂音乐、声乐和室内乐的历史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卡瓦里之于歌剧的历史，因为卡里西米进一步的发展了蒙特威尔蒂的宣叙调，这个在戏剧音乐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他进一步的发展了室内的坎塔塔，取而代之晚期文艺复兴以来的牧歌。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在清唱剧方面引人瞩目的成就，因为他是清唱剧这种形式的探索者、实践者和奠定者，因此有人把他誉为清唱剧之父。卡里西米大约创作了18部清唱剧，现存的共有7部。我们一起聆听 Giacomo Carissimi 为五声部以及数字低音写作的弥撒曲，来自高天的承诺 Messa sciolto havean dal alte sponde 中的垂帘经 Kyri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